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乌克兰关键时刻，习近平背叛普京，中俄友好关系经不起考验。铁链女事件，体制内良心主持和叶剑英的孙女发声，压不住热搜，这个话题阅读超过48亿次。习近平头痛事理呢，各地官场和他捉迷藏。盼重振观光，澳洲重新开放边境。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瞬息万变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突然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迅速出手派出军队以维和人员的身份进驻该两个地区。美国政府做出回应，宣布首批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亦紧接住跟进，将对俄罗斯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而在这个时候，北京的态度出现了转向，明确表示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智库认为，这是中共表明他正在打破对俄罗斯的全面支持。回首2月4号，普京在北京冬奥开幕仪式和习近平会面时，共同发布了一份中俄联合声明，承诺双方友好无止境，合作无禁区。没想到一转眼，中俄承诺就变了颜色。美国媒体认为，中共低估了美欧各国对中俄联合声明的反应，所以开始在乌克兰问题上回缩。2月19号，中共外长王毅在欧洲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用视像发言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对乌克兰亦不例外，相当于刮了俄罗斯一巴。华尔街日报分析，中共一方面继续指责美国和他的盟友夸大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又明确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种做法既能够防止和美国等西方世界完全对立，又保住他的所谓原则。中共政府顾问、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理事长王辉耀透露，习近平当局并不想和美国决裂，而是希望维系。外界相信中共此举是为了避免被西方孤立而损害中共的长期发展。中共领导曾认为，在拉近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和美国的关系不彻底决裂比较符合中国的利益。外界分析，中共在俄乌危机上的转向说明，俄中关系正是建立在利益重叠上的功利性合作。俄中其实貌合神离，并非真正伙伴，在切身利益逼近时，他们的联盟经不起考验。大众关注的疑似失踪女孩李莹的铁链女被中共营救出董家，却目前下落不明。外界都担心他逃出狼窝，又入了虎穴，处境非常危险。诚然，关注就是力量。近日，央视前主持人赵普录制了一段影片，公开为事件发声。此前，赵普因揭露毒食品黑幕而从央视辞职。这次他公开披露徐州拐卖人口的诸多黑幕，让人细思极恐。赵普在影片中指出，恶之所以野蛮生长，肯定具备滋生恶的温床。赵普质疑说，在铁链女被拐的背后，是不是还隐藏着一张庞大的犯罪网络呢？他的遭遇在当地到底是不是孤立事件呢？所有的罪恶都应该被放在阳光之下，现在所有人的关注点都聚焦了在杨某侠的身份上，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徐州风怨。赵普说，有网友查过资料，发现了这些令人细思极恐的事实。官方文献《江苏省志·审判志》直接点名徐州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时代潮刊物》1994年发表的文章就讲到，徐州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中转站。是1989年出版的书籍《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当中，亦提到了徐州人口贩卖的数据。从1986年到1989年，人口贩卖分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的6个县的妇女， 共计48,100名，只是三年的时间，近50,000名女性被贩卖到徐州市。而这些女性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更令人无法想象的是，随机调查徐州一个村，发现被拐来的女性占全村已婚青年妇女的2/3。我们要关心的是，当年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现在有没有得到解救呢？此外，赵普还指出一个案例，被拐卖到丰县的四川绵阳的赵某，要求丰县法院依法判令离婚，丰县法院居然不予支持。赵普说，明明女方是被拐卖来的，平常被家暴、囚禁，被困在家生小孩，走都走不出去，好不容易报警了，结果根本就逃不出元旦的宿命，还有比这样更绝望的处境吗？赵普因此被网友称赞是良心主持人，中共党媒中罕见的勇士。还有网民向中视的各位大牌播音员呼吁说，相信你们不是复读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你们亦一定有很多心里话要对大家讲，特别是有女儿和女性的播音员，是不是？除此之外，中共的红三代叶剑英的孙女叶静子亦对此事表态。叶静子在微博在21号贴出了一张丰县公安局封路的通告，说希望看到的是解决事情的方法，而不是强压之下做show粉饰太平，并说丰县肯定只是冰山一角，其他的呢？21世纪还存在这样原始的行为，人性去了哪里了？较早时候，叶静子还转发了关于研究生女儿被拐卖折磨致死的上海教授愤而报复的记实报道《罪人》，说这是人间悲剧。叶静子父亲叶选宁曾任中共军队总政联络部部长。海外时评人士秦鹏认为，在大善大恶面前，不管你是什么地位和身份，不管是高官显贵、皇后将相，还是是普通百姓，都必须表态，看你是选择正义和良知，还是选择和中共邪恶站在一起。铁链女事件已经同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甚至成为压倒中共邪恶政权的最后的事件之一。徐州铁链女的惨烈遭遇跌破人伦底线，江苏成立调查组后开始删帖捉人，但截至22号，该话题在微博的阅读量已经高达48.8亿次。网民表示，堵不住的油油众口，压不下的词条热搜。在21号，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布截图显示，这个话题当日的阅读次数高达45.5亿，讨论次数达352.3万。有网友询问，这个图片内容是在哪里看到的？他回复说，搜索里面找到官方通报徐州丰县生育八孩女子情况的话题详情。到22号下午5点几，大纪元记者发现，这个话题的阅读次数已经高达48.8亿，讨论次数达374.2万。微博上很多网民都持续询问说，每日一问，检查有进展了吗？徐州进去了吗？嘴暗得完吗？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发声，就多一份力量，让铁链女出来说话。我们需要真相，社会需要光明，邪恶的手是掩不住我们向往自由的心。海外视频人士张杰表示，希望八孩母的遭遇促使中国人觉醒，燃点了中国变革的星星之火。中共当局在当前内外交困之际，抓紧控制他的体制内人员。目前各地正在组织中共官员填写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偏偏在这个时候，喉舌人民网在22号转发文章，号召官员们如实向组织交实底，暴露出中共官员们已经同当局离心离德，隐瞒欺骗，同习近平玩捉迷藏。中国组织人事部新闻网的文章暴露，中共官员普遍存在着同党组织耍聪明的情况。在中纪委对落马官员的通报中， 经常出现千方百计对抗组织审查这样的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文章说，各地组织领导干部上了一番政治课之后，要求官员如实向组织量家底，交实底。文章批评，在实际工作中，不少中共官员对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不走心、不上心、不用心，有些在未完全准确理解和把握有关要求的情况之下，就凭感觉填写，导致报告内容错误频出，有些心无敬畏，将相关材料交由家属甚至旁人代理代劳，自己成了旁观者，有些心存侥幸，将报告当成重复昨天的故事，有些心存杂念，填写事项顾虑重重，避重就轻，内容遮遮掩掩，一些重要事项漏报甚至瞒报，就是说根本没人将这些个人事项填写报告当回事。这些官员用在中共官场学识的那一套来对付习近平，能骗就骗，能蒙就蒙。有评论认为，这篇文章为外界揭开了中共官场中真实的一幕。中共官员爬上中共这条船，绝大都是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没人真心同中共做捆绑。这官员一边在人民日报上不吝啬不墨地高唱赞歌，一边同习近平乐此不倦地大玩捉迷藏，这是习近平最头痛的事。因此，不管习近平同当局怎样翻来覆去，悉例内荫地竭力维持住统治，在众信叛离之下，中共避不开最后的破败。澳洲经历近两年的疫情封锁之后，2月21号起，对已经接种的旅客全面重启国门，数以百计滞留境外的澳洲人得以回屋企和家人朋友团聚，游客亦可以再度到访。中央社报道，有超过50架次的国际航班在21号抵达澳洲，其中27架将降落在最大城市悉尼。澳洲政府希望受疫情限制措施冲击的观光业和餐旅业能够重建商机，恢复往日的繁荣。据规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入境后不需隔离，未接种两剂疫苗者则需提供相关豁免证明才可以入境，而且需符合各州或领地的隔离检疫要求。旅游业是澳洲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但2020年3月为防堵疫情关闭边境之后，旅游业大受打击。澳洲贸易观光暨投资部长丹特汉 Dan Tehan 在悉尼机场表示，这里有派对，有音乐演奏，民众面上挂住笑容，他欢迎游客到来，并相信旅游市场将迎来强劲的反弹。这个礼拜乘搭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Airways Limited 班机入境的旅客人数达14000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